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不甘心只是风闻有你，而是盼望能亲眼看见你，亲身经历你。主啊，你应许说，凡专心寻求你的就必寻见，遵行你命令的就是爱你的，你向爱你的人显现。求圣灵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遵行神的话语，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样我们就能亲眼看见你，亲身经历你。人的一万句话抵不过神的一句话，又真又活的神啊，求你今天就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成为活在神面前的人。求圣灵亲自带领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有没有人丢了车钥匙？没有啊。
好，今天来到了第十一课，上帝的讲论和约伯的回应，是由38章的第一节到42章6节。在38章里，上帝终于说话了。由38章的第一节到40章第2节，是上帝的第一次讲论。接下来呢，是约伯的第一次回应。但是这次回应呢，上帝并不满意，所以上帝继续发表言辞。接下来40章第6节到41章的34节是上帝的第二次讲论，然后呢是那个约伯的第二次回应。这第二次的回应呢，终于令上帝满意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好，我们来看上帝的第一次讲论。38章1到3节，上帝的显现和挑战。在苦难中，约伯最盼望的是神的显现，给他一个受苦的解释和答案，而不是听三位朋友和以利户的劝导。神耐心地倾听这些人漫长的，甚至是扭曲神心意的无知的言语，直到三位朋友和以利户用尽了人的智慧，也未能解开约伯受苦的困惑。正所谓，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38章1节，那时是指神显现的时机，就是在众人的智慧走到尽头的时候，神才出现，在旋风中回答约伯。可见神做工的时机，往往是在人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再重复一遍，神做工的时机，往往是在人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当你遇到难处，觉得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解决的时候，神是不会出手的。什么时候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什么时候神就开始出手动工。这里的旋风代表神的威严和荣耀，旋风呢是人不能控制的，以此来显示神的超越性。约伯本以为上帝出现后会告诉他受苦的答案，他期盼上帝会这么说：约伯啊，你之所以遭受这一切的灾难，是因为在天上我和撒旦的对话。撒旦挑战说，世上的人敬畏神都是为了得到好处，如果没有从神得到祝福，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就会离弃上帝。所以我允许这一切的攻击临到你。现在约伯，你已经通过了考验，所以我会重新的赐福你。这本是约伯想要的答案，其实这也是我们平常人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想要得到的答案。然而独行其事的神是不会按照人的意愿行事，他从头到尾没有回答约伯受苦的问题，而是一口气反问了约伯77个问题。 在第一次发言中他问了53个，第二次发言呢是问了24个问题。我们人在遇到莫名的苦难时总爱问为什么，为什么，而神是不回答为什么，而是一再提醒我们，我是谁，我是谁。那些遭受逼迫为主殉道的宣教士，他们不问神为什么我遵行你的旨意，结果你却允许苦难逼迫临到我。他们之所以不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相信所承受的这些逼迫患难都是为着神的缘故，并且知道有神与他们同在就足够了，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苦难的答案就是神自己。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一个跟随耶稣脚踪而行的人，他的人生往往是要经过火的试炼。然而若有神的同在，就会拥有在火窑中行走而不被烧伤的能力，而且能够浴火重生。每一个浴火重生的新生命都会散发出基督那柔和谦卑温柔的光芒，照亮并温暖人心，成为众人的祝福。就像今天这个冉长老说的，真的世界呢是从生到死，基督徒的生命是从死到生。好，我们再看38章第2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这里的重点是谁，这个谁是单数，表明神质问的是约伯而非三友。神是在对约伯一个人说话，他说，约伯，你根据自己无辜受苦，又看到恶人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就质疑我善恶无分都是一样吗？你的这些抱怨质疑都是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模糊不清。在后面的42章3节中，约伯也承认自己的无知，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当然三友和以利户自认为是神的代言人，而他们说的话也都是无知的言语，扭曲了神的旨意。接下来38章3节，神要约伯如勇士般束腰，好进入与神展开辩明的征战里。约伯曾要求神，你呼叫我就回答，或者你让我说话你回答，这出自13章22节。如今神回答约伯的方式是用一连串的反问句形式挑战约伯，说，我要发问了，你要如勇士般果敢地来回答我。接下来的39章30节是上帝以造物的奇妙来质问约伯，而不是回答约伯无辜受苦的问题。然后是40章1到2节是上帝言辞的结语。我们来看上帝以造物的奇妙来质问约伯。38章4到38节，神创造自然界的现象。38章4到7节，上帝就质问，大地的根基、地的尺度、地的角石是谁立的呢？神借此是要告诉在立大地根基时尚未出生的约伯，使他思想大地内部的结构的奥秘无人知晓，进而提醒约伯，苦难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的奥秘，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恶因果报应论就可以解答的。说完稳固的大地，上帝把话锋一转，开始说海洋的奥秘。8到11节，海水冲出，谁将它关闭呢？海洋是象征着混乱，好似怪兽，但神以大能限定海洋的界限，命令到此止住，控制混乱的海洋。神借此要暗示约伯， 撒旦和恶人虽然狂妄，但神也给撒旦代表的黑暗势力设定了界限，不能随意攻击人。比如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二章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这是给撒旦设定了界限。所以我们要相信，临到我们的苦难都是经过神过滤过的，是按照我们所能承受的量给我们的，不会把我们压垮。因为神借着苦难是要救拔人而非毁灭人。接下来上帝继续指给约伯，十二节，晨光是谁界定的呢？十三到十四节，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影，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可以想象有一个生动的画面，光呢将地的衣襟握紧，像抖衣服一样将恶人摇撼抖出来。这里指上帝用晨光驱逐恶人，如同抖衣服上的灰尘一样把恶人抖出去。这是针对约伯在十章三节抱怨，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吗？二十一章七节，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我们试想，如果上帝天天抖出恶人，随时随地毫不留情，那么这个世界是会更美好快乐呢，还是更冷酷无情呢？除非你我都是完全无罪的人，否则我们都会被抖出来，没有一个人幸免。神之所以没有进行现世的因果报应，允许恶人行完恶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神存怜悯的心，等待恶人悔改。在圣经人物中，寿命最长的是马土撒拉，他活了969岁，他死后大洪水就来了。马土撒拉的长寿代表神对罪人的怜悯、忍耐与宽容。现今的时代就是马土撒拉的时代，神一直都在等待罪人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虽然神因着怜悯宽容等待罪人悔改，但是总有一天恩典的大门会关闭的，就像方舟的门关闭，到那时如果人在认罪悔改就已经来不及了。第二个原因，神使用恶人来成就神的旨意。有时候恶人是神手中的工具，借着恶人的逼迫使神的百姓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竭力传福音，还有就是把那些攻击我们伤害我们的人当作神来磨练我们属灵生命的工具。当属灵生命的品质被建造起来后，这些工具都会被神撤去的。接下来十六到十八节，海的源头、深渊的隐秘处，也就是阴间、大地的极限，你都去过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约伯当然没有去过，但他却凭空想象说，在阴间可以躲避神的愤怒。十四章十三节，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而且他还想象在阴间是人人平等的。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宁。 不听见督工的声音。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其实阴间是充满了幽暗、悲惨、绝望的地方。10章22节，那地甚是幽暗，是死阴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神在这里提醒约伯，你因遭受苦难就生出神是否全知全能、是否公义等等这样的疑惑，这完全是没有凭据的，是对神的妄加推测。19到30节，光明与黑暗，血库，看这个黄体的词啊，血库、薄仓、光亮、东风、雨水、雷电、露水珠、冰、雨霜等等，你知道其中的奥秘吗？如果你不知道，为何认定旱灾或洪水都是审判，都是惩罚呢？或许是神对气候的调节，也有可能是恩典。神提醒约伯对苦难的认知，正如他对自然界的认知一样有限，所以为何认定犯罪是受苦的唯一原因呢？31到33节，星宿及天上的定律你知道吗？约伯当然不知道。上帝提醒约伯，你所不理解的苦难正掌握在管理诸天定律的神手中。34到38节，云彩与闪电的奥秘你知道吗？神借着气象来质问约伯，重点呢是落在了他最夸口的智慧上，一口气问了约伯3个问题。36到37节，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存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神是要提醒约伯，智慧完全是出于神。约伯，你为何怀疑我处理你苦难的智慧，而发出困惑和怨言呢？神提醒我们不要怀疑他处理我们苦难的智慧。神是掌管苦难的结局。好，来到38章39节到39章30节，神开始论述他创造的动物世界的奥秘。上帝从非生物的自然界转而进入了有生命的动物世界，向约伯发问，见证神不仅是掌管天地气象，也掌管有生命的受造物，他以智慧和慈爱来管理各样的动物。39到41节，狮子及乌鸦找食物，你能预备吗？这是针对约伯埋怨神好像狮子一般追捕他，不听他呼求。在10章16节，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19章7节，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问约伯说，你能为狮子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神借此是提醒约伯，连残暴的狮子神也为他们预备食物，神怎么能会把宝贝的约伯当箭靶子来攻击呢？神又提醒约伯，即使乌鸦之雏的哀告神都会垂听，何况人呢？神怎么会不顾念受苦者的哀声呢？39章1到4节，野山羊和母鹿几时生产你知道吗？在38章中强调的是神掌管界限，38章10节为海定界限，强调地方，38章12节日光的本位，还强调路途，38章19到20节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而在39章里，借着野山羊生产之期和母鹿下犊之期来强调神掌管时机，表明人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神的安排和看顾。神提醒约伯，你不知道我在你生命中的安排， 怎么能因为一时的苦难就认为我设定的生命短暂，日夜困苦呢？这是因为约伯在七章三节说，我也照样经历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五到十二节，野驴和野牛生存的奥秘你知道吗？我们来看在人的眼中野驴是什么样。二十四章五节，约伯说，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野地给儿女糊口。这里描述野驴在旷野靠野地糊口，表明缺乏食物。约伯指自己的现状就如同野驴在旷野缺乏供应，指责上帝待他不公。所法在十一章十二节说，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这里的野驴是愚蠢的意思，用来比喻约伯。然而上帝却要纠正约伯和三友的观点，说五到八节，是我放野驴出去旷野得自由，并为他预备遍山的青草为食物，并不缺乏供应。你们认为野驴是愚蠢的，但是野驴却嗤笑你们这些自以为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何等的愚蠢。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应该为人类服务，神赐野驴自由，人就无法掌控。九到十二节，野牛的力气很大，难以驯服，不在人的掌控中，却在神的掌管中。神提醒约伯，野驴和野牛神都照顾，神岂不看顾受苦中的约伯呢？神告诉我们，不要愁苦，不要自怜，反而要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寻找自由和快乐。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七节，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即使在苦难中，只要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灵就有不被苦难所捆绑的自由。十三到三十节，鸵鸟、战马、鹰雀和大鹰的奥秘你知道吗？十三到十八节是描述鸵鸟，神没有赐给鸵鸟智慧，可以照顾好它的蛋和雏鸟，然而却赐给它翅膀。它虽然不能飞，但它展翅快跑的时候胜过马的速度，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逃生。这显明了神造物的奇妙和智慧。十九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描述战马，神赐给战马大力，能够跳跃，勇猛，有喷气之威。马拥有敏锐的听觉和嗅觉，都是神赐的，不是你约伯。二十九到三十节，鹰雀和大鹰，像鹰雀类候鸟型动物的智慧，大鹰在高处的搭窝的智慧，以及老鹰犀利的眼睛，既能看到又远又准而捕捉小动物，这些本领和智慧都是神赐给小动物。好，四十章一到二节是上帝第一次讲论的结语。上帝挑战约伯，要他回答这些问题，给他说话评理的机会。好，到这里呢，上帝的第一篇讲论就说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在第一篇讲论中，上帝问了约伯一连串的“你知道吗？你能够吗？”这类的问题，是要引领约伯走出神是否全知全能的困惑。神借着自然界和动物界的奥秘来提醒约伯，神以智慧创造世界，也以智慧管理，他为所造的一切都有妥善的安排及丰富的供应。神要约伯明白，自己知道的太有限，仅根据所遭遇的苦难以及看到恶人强盛的现象就质疑神的公义，并要与神理论讨公道，这完全是出于对神认识的无知，结果将神的旨意弄得暧昧不明了。神以公义和慈爱创造了世界， 世上的一切都不能逾越神的掌管，恶者必须伏在神的权力之下。神呢是限制恶者的活动范围，就像规定海水的界限。气候、天象、野生动物都在神的掌管中。同样，约伯个人的命运也在神的手中。神借着约伯的苦难对历史历代的人说话，苦难虽大，但神是掌管苦难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就应该信得过神，相信神必看顾受苦中的我们。我们真的认识神吗？虽然很多神的作为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我们知道神是全知全能、信实公义、慈爱的神，相信我们的生命和遭遇都在至高神的手中，我们就能安心和放心。有一段经文呢启示我们，申命记29:29，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明显的事都已经记在圣经里了，是神让我们和子孙知道的，而那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是神不需要我们知道的，是属于神的奥秘，只要神知道，我们信靠神就好了。接下来是约伯的第一次回应。约伯的困惑是因为自己无辜受苦，又看到恶人昌盛，就质疑神的全知全能与公义。而神的一连串的问话促使约伯思考神创造的奇妙与全能的掌管，从而认识到自己既无知又无能。在无辜受苦、恶人昌盛的背后，有许多的原因是他不知道的，但神全都知道，而且有能力掌管。于是约伯深感自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不敢再重复说那些无知的话语，所以他只好用手捂口说，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但是此时的约伯并没有真正的懊悔，他只是在全能的神面前感到卑微，无可奈何罢了。而神对约伯的这个回应显然并不满意，所以又继续了发表第二次的讲话，继续质问约伯。然后来到上帝的第二篇讲论，40:6-14，上帝再次挑战质问约伯。约伯因为自觉有理，深感自己无辜受苦，又看到恶人兴旺，就质疑神是否公义。针对约伯的这种态度，神继续发出质问。第8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上帝说，约伯，你认为公义就是社会上不存在无辜受苦、恶人兴旺的现象吗？然而我所拟定的赏善罚恶的定律是按照我的时间、我的方式来执行的，因为跟你认为的不一样，你是否就要定我所设置的定律，就否定我所设置的定律，定我犯了不公义的罪，好显明你的公义观才是真正的公义吗？在这里，神要显明约伯内心的骄傲和自义。神说，约伯，你想找我来申冤，其实你是想表达你对我错。如果你真的比我还清楚何为公义，那么你做神好了。接下来9-14，神质问约伯，你有神绑臂的能力吗？能像神一样发雷声吗？你有神的荣耀吗？你能否像神一样审判制服骄傲的人，践踏恶人吗？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我就承认你可以救自己。神是想让约伯看清自己软弱无能，却还振振的有词来埋怨神，跟神理论，这真的是愚不可及。好，40:15-41:34，上帝是借着两头怪兽 来劝导约伯。在上帝的第一篇讲论的后半部分，是借着一般动物的奥秘来质问约伯，比如狮子、乌鸦、野山羊、母鹿、野驴、鸵鸟、马、大鹰等等，这些都是普通的动物。在上帝的第二次讲论中，其力度就加强了，提到了两种凶猛的怪兽，中文翻译成河马比西莫和鳄鱼利维坦。这两种动物呢，只是跟怪兽相似，不完全一样。这次神不再问约伯是否能够掌控制这些怪兽，而是要他观看、体会和醒悟。神既然能够制服怪兽，当然也能够制服力量不及怪兽的约伯。好，我们先看河马，河马比西莫。40章15节，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神似乎将河马与约伯并列，给约伯一面镜子，让他从河马身上看到自己肉体生命强硕的影子。我们来观看河马镜像比喻，看约伯。16到18节，河马呢是身强力大的巨兽，从腰间、肚腹、尾巴，它的尾巴呢是像香柏树，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河马，它的尾巴却像个小细绳，所以河马跟这里说的巨兽只是相似的动物比喻。还有河马的这个大腿、骨头、肢体等六个部位来描述河马身体，如同铜管、铁棍般坚硬强大。来镜像看约伯，他家道丰盛，十全十美，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合起来是10，7000羊3000骆驼，合起来是10，500对牛、500母驴，合起来是10，表明约伯的财力强大。19节，河马在神所造的牲畜中为首，它的牙齿锋利如刀剑，既可以用于进食，也可以用于防身，撕咬小动物。它的牙齿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然后对比来看约伯，约伯在东方人中为至大，约伯的言语极有能力，河马的牙齿可以对应约伯的言语。在荣景时，约伯说，29章22节，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在与三友的唇枪舌剑的辩论中，三位朋友合起来都说不过约伯。在受苦时，约伯发怨言要与神理论强辩，可见约伯的言语是非常犀利的。20到22节，河马被神限制住在山岗和水洼子里，它卧在莲叶阴凉之处，既舒适又安全。山间的百兽尊重河马，为它歌唱。镜像对比看约伯，受苦前约伯得享尊荣，乃多可洗脚，磐石出游成河，众人敬仰称赞他。23到24节，河马的泰然自若，不怕河水泛滥，不能被人制服，但神可以制服他。神借着河马，在河水涨到他口边的时候，他仍能泰然处之的特性来责备约伯，遭受苦难时急躁、轻率、口出怨言来质疑神的公义。人的言语说服不了约伯，只有神能够让约伯心服口服。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由河马镜像来看约伯。16到18节，河马是强大的巨兽，对应约伯财力强大，十全十美。19节，河马在牲畜中为首，牙齿锋利，对应约伯在东方人中为至大，语言犀利。20到22节，百兽尊重河马，对应约伯被众人敬仰称赞。23到24节，河马不被人制服，对应约伯不被人说服。总之，河马与约伯两者都居首位，藐视一切。受苦的约伯就好像受伤的猛兽， 向神大发怒气。神借着何马提醒约伯，受造物无论如何强大，都能被神限制。神可以制服巨兽何马，同样也可以制服发怒的约伯。再来看另一头怪兽鳄鱼利维坦，是整个四十一章。在40章中，神只用了10节来讲何马，而41章中神用了34节来讲鳄鱼。这个巨兽呢，并不是我们知道的那种鳄鱼，而是一种比河马还要厉害的水中怪兽。在以赛亚书27章1节，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曲形的蛇、海中的大鱼。鳄鱼有两大的特点，鳄鱼的可怕是向约伯显明神是可畏的，不容干犯。第二个呢，是鳄鱼的骄傲，让约伯知道神可以制服一切骄傲的，包括鳄鱼，当然也包括约伯。然后呢，接下来是分三个部分。人不敢惹动鳄鱼，又怎么敢惹动创造鳄鱼的神呢？论鳄鱼的可畏与骄傲，论鳄鱼引起的混乱及其骄傲。然后我们分别来看41章1-11节，人不敢惹动鳄鱼，又怎么敢惹动创造鳄鱼的神呢？1-8节，人用鱼钩、绳子、枪扎、鱼叉等常用的方法都不能捕捉到鳄鱼，更不用说制服它们。9-11节，再凶猛的人也不敢去惹动鳄鱼，又怎么敢惹动创造鳄鱼的神呢？在这里呢，神是想让约伯知道，如果人在鳄鱼面前都站立不住，谁又能站立在我的面前与我争论呢？约伯，你竟敢向我递交抗辩书，要我出面还你清白，难道我真的欠你一个公道，需要向你偿还吗？答案当然是 no。 在11节，天下万物都是我的，神不欠任何人的债，神做事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心意，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智慧和美意来安排和支配天下万物。神人允许出现天灾人祸、一人受苦、恶人昌盛的现象，也许是我们不理解的，但只要相信在传道书3章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关键就是这个各按其时，一人受苦、恶人昌盛都是有时间界限的，神的时候一到，恶人必受惩罚，神也必会为受屈者伸冤，最终是走向美好的结局。所以无论是好事或是坏事，只要交在神的手中，都能变成美事。12-29节，论鳄鱼的可畏和骄傲。12-24节，论鳄鱼的骄傲的大力、骨骼、皮肤、牙齿，可畏的腮颊、鳞甲、发光的喷嚏、晨光的眼睛、喷火的大嘴、喷烟的鼻子、有力的颈项、坚硬的肌肉、结实的心，这些都是描述鳄鱼的可畏。神似乎借此要提醒约伯，你向神抗辩的态度就像鳄鱼般野冒金星，口中发火，鼻子喷气，硬着颈项，内心顽梗，不仅三位朋友说不过你，就连神也得改变公义的方式，按照你认为的绝对的赏善罚恶的方式来治理世界，才算是你认为的公义吗？神借着鳄鱼来显明约伯里面的骄傲。25-29节是论骄傲，鳄鱼骄傲的防御。鳄鱼嗤笑刀枪、铁、铜、剑、弹石、棍棒等武器，因为这些都伤不到它。神借着鳄鱼很难被制服的事实，把一幅恶人得势的图画展现在约伯面前，提醒约伯，神知道社会上有恶人欺压无辜穷人的悲惨事实，而且法律、社会道德等等都令恶人嗤笑。 神既然知道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存在，他就必定会处理。30-34节，论恶鱼引起的混乱及其骄傲。30-32节，恶鱼是象征着恶者，他所到之处都造成了一片混乱。他经过淤泥时，腹部下面尖利如瓦片，留下很深的痕迹。他在海里游动时，水便翻滚，掀起层层的泡沫，如开滚的锅。泡沫在太阳被太阳光反射而发光，有如在黑暗的深渊中发出荧光，好像老人的白发。我们来看淤泥、瓦片、开滚、深渊这些词，也曾在约伯身上出现过。撒旦攻击约伯，把约伯置于黑暗的深渊中，造成一片混乱。2:7-8，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这里可以理解为毒疮对应开滚，炉灰对应淤泥，用瓦片刮身体，有如钉耙经过淤泥，留下累累的伤痕。神提醒约伯，他知道恶人欺压无辜所造成的惨状。神限制鳄鱼只能在淤泥和海洋的深渊中活动，同样神也限制恶人的活动范围。这里上帝把话锋一转，说道，即使在黑暗的深渊里也能看到光辉，如白发的冠冕，深渊中也是有盼望的。33-34节，神造鳄鱼无所畏惧，藐视一切，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骄傲是神最恨恶的罪孽之一。神提醒约伯，骄傲使人无法正确地认识自己，甚至自不量力地想跟神争辩。至此上帝的第二次发言就讲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神借着河马和鳄鱼这两个巨兽想要告诉约伯，人是渺小软弱的，岂能与神争辩呢？要显明约伯里面的骄傲。虽然恶人强盛，但神会限制恶人的活动范围。神不会一手制造河马鳄鱼，然后随即交给另一手来毁灭，而是给河马鳄鱼在限定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等到神的时候到了才实行毁灭。对待恶人也是同样的，神会限定恶人的活动范围和期限。在箴言中反映的是因果报应，提到行义必受奖赏，恶人必受惩罚，可以在箴言11。但我们观察到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这也是约伯的困惑之一，为什么一人受苦，恶人昌盛。然后试想，如果上帝天天抖衣服上的灰尘抖出恶人，我们世上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神没有立即赏善罚恶，神允许恶人恶政，行完恶成，神的期限到了，才对那些不悔改的恶人实行惩罚。例如在南国犹大，最邪恶的王是谁呢？是马拿西。做王位时间最久的谁呢？是谁呢？还是马拿西。他执政了55年，他的恶行是记载在历代之下33。但最后他悔改了。又如在历史上出现的希特勒，他发动的二战持续了6年，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这些残酷的事实都是人无法理解的。箴言中的善恶因果报应是属于理论的概念，而约伯记呢是进入了现实，超越了理论的范畴。神要提醒约伯，我设置的赏善罚恶的定律与你们的观点不同。现实中上帝对义人的奖赏和对恶人的处置是非常复杂的，超越了人的思维。人对上帝的认知只是沧海一粟， 许多我们不理解的奥秘是属于神的，我们只要知道全知全能的神爱敬畏他的人，从今生到永生，他向着我们的心总是美善的，所以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一切的遭遇，即使不知道原委，也看不清前面的方向，但仍要相信神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行。好，接下来是约伯第二次回应上帝的话，40章3到5节。约伯在第一次回应时态度是无奈的，并非完全的顺服。上帝第二次对他讲完话，约伯就彻底的谦卑下来，完全降服在神大能的主权下。42章2节，我知道，表明约伯承认神的主权，承认神借着苦难在自己身上的旨意不能拦阻。3到4节，约伯两次引用神的话语。38章2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38章3节和40章7节，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表明约伯明白了神责备的意思，那个让神的旨意暧昧不明的人就是他自己。神的赏善罚恶，彰显神公义的方式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从我知道到我不知道，此时的约伯完全谦卑下来，承认看见义人受苦，恶人享福，而怀疑神的全知全能和公义，并口出怨言和抗辩的话，都是出于自己的骄傲和无知。5到6节，我从前奉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重要的宣告就是约伯要对神说的话。风闻是间接的，眼见是直接的。从前约伯虽然在帐篷中与神有密友之情，但对神的认识也是由传统的教导而来的，那时他跟三友的赏善罚恶观是一样的，以致当苦难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对义人受苦恶人享福的现象深感困惑，继而生出对神的公义和全知全能的疑惑。这是由于风闻有神的肤浅认识而导致的偏差和错误。如今约伯在苦难中听到上帝亲自对他说话，透过天象及动物的奥秘，神对巨兽、河马和鳄鱼的忍耐、宽容、限定和制服，都让约伯更直接地经历到神的全知全能，他以公义和慈爱治理世界。约伯透过属灵的悟性，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神。所以我们亲眼看见神，是指用信心的眼睛透过属灵的悟性看见了神。盼望我们每一位也能透过信心的眼睛经历亲眼看见神，对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约伯对自己的认识也有了质的变化。以前他自认为有理，对自己无辜受苦而愤愤不平，要找神理论，而如今他厌恶自己的无知和骄傲，为口出怨言和质疑神的公义，这种冒犯神、对神大不敬的态度深感懊悔。前面说过，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被恨恶的，那么神用恨恶这个词要带出的启示是什么呢？这里约伯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恨恶自己。当一个人只有恨恶里面那个老我的时候，才会有基督更新的生命。约翰福音12章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世界上，魔鬼的伎俩是让人强调 be yourself， 就是做自己，而神国要求是 be like Jesus， 像基督。所以呢，只有恨恶并致死老我，才能有复活永生的新生命。也就是今天冉长老说的，就是说我身上带着基督的死， 就是老我的死，然后基督的生也在我身上显出来。好，上帝和约伯之间的对话就说完了。到约伯第二次回应上帝为止，撒旦企图破坏神与人之间关系的伎俩彻底失败了。如今约伯仍是满身的毒疮，坐在毒灰和灰尘当中，然而他不但没有离弃神，反而更深地认识了神，认识自己，更加敬畏了神。好，今天的内容就停在这里，时间快到了啊，我们就看一道思考题，我们就看一道。上帝显现以后，他没有回答约伯受苦的问题，为什么约伯就醒悟了，而且不再追问苦难的答案？这个时候讲完了以后，就是应该明白了。对呀，没有，上帝没有给答案，但是呢，约伯已经不再追问，而且已经看到神的答案。孙德，
再问有没有用啊？人家不回答。
那他怎么就醒悟了呢？他不回答他怎么醒悟？
这个药虽然还是感觉就是醒悟或者怎么样，还是有点感觉这种无可奈何，就是这种强烈的这种对比，其实就是说还是那种你就老老实实的乖乖的，
对呀、啊，就顺服在神的大能的，而且呢，也相信神是以智慧来治理，对，以公义和智慧来治理。
但这个，那不就像强权即公理？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用了很多问题让约伯知道，
但让约伯知道他自己知道的太有限了，对，嗯。
知道你的神，你的种种作为是高于一切，他只能
顺服。所以我觉得这里可能重点的一点是说，还是要有那个信心，觉得神是爱我的。就是我们虽然约伯，虽然我觉得这里边当然他也不问，我觉得不是说，我就感觉就是刚才说这种，像我们碰到一个你根本没有什么问的余地，你没有资格去问。但你这个里面。醒悟是什么？那只是说回答说，哦，神是爱我的。我虽然看不懂，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不管结局如何，不管怎么样，都是爱我的。所以说，那只能是这么相信，是不怎么样。你对你一切，你也别问，你问也问不明白，你也听不明白。神说你也听不明白。只能是说支撑下去的信心，只能是说，啊，神是爱我的。他无论怎么安排，我相信最后都是一个美事。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唯一。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越看越觉得，就是约伯，当然我们看到从开始到结局，约伯慢慢的醒悟，但是其实约伯的受苦中间经历了很多别的东西卷进，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仆人都死掉了，他的孩子都死掉了，很多这种东西，就是说，那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说，这里边不但是说我们看到了约伯的成长，但是约伯的成长呢，这里边付出了很多的代价，这些代价不见得是约伯的代价。他身边的人、身边的子孙都跟着走远了，知道？但是那些身边的这些我们人眼里边的遭殃，说他的子孙、他的这种在神里边，是不是那些人真的就遭殃了？还是说那些人实际上是好的无比？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有爱的，那可能遭殃的那些最终也是一个美事，只能这么想。
那刚才国才说的强权即真理，这在人上。在人的世界，强权即真理，带来的是毁灭。对呀、啊，如果神的是强权即真理，那神向着我们的总是美善的。
我一个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让人来讲是强权即真理，这句话似乎是蛮有道理。但是就说是什么呢？就如果这个强权本身代表的是公义、怜悯和慈爱， 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强权，那它本身就是真理，对吧？ default 就这样。可是往往是人不是这样，靠着权力，靠着你的就是一些power whatever， 就是去压迫逼迫，顺我之上逆我之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代表真正的完全的公义，完全的真理。但是在实际上，为一个创造万物的人，他完全配得这个荣耀，配得这个就是这个公义。我觉得人在这个他的面前，这苍白无力，根本没办法去 argue 任何东西，不管做什么事情，因为他都代表完全，代表真理。就这关系我很难理解，因为它完全是不对的。
就神不用强权，神本身就是真理。
其实神他是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去强迫的，但最后神采取的一个方法是他的儿子耶稣受苦，而且受死，就是说他选择了一个方法是神自己被击打，受苦，然后开一条救赎的路，而这个救赎的路其实也是就是说是 open to 所有的人。所以就是说神在整个的他的救赎计划中，他没有说是强迫，而他一直是用他自己的爱，是通过这个耶稣基督的受苦。所以约伯的受苦其实一直你要去看的话，是需要去看成耶稣基督受苦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正因为神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他让这件事情发生在约伯身上，也不是不公义，也不是不公平，因为神自己受了自己。
好，谢谢。
约伯，我觉得他在这里的那个为什么他后来不问呢？是因为他已经知道神回答他，他不神不是没有回答，是他什么回答他？神用他能够明白的这些知识来。因为如果神告诉他天上的事，他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用地上的事来回答他。所以他讲了很多这些例子，实际上他已经在回答他。所以约伯马上就醒悟过来，哦，天上事我不明白，你告诉我这个事，连地上事我不明白，别说天上。所以他马上知道这个不是他的问题，所以呢，他就不再问这个苦难的这个答案，因为他知道这个答案已经超过他能理解，他能够接受。他就只要看到神出现，他就知道，答案已经回答他。
对呀、啊，其实只要神出现，就说明神没有隐藏，没有离弃他，所以他就不用再问了，有神同在。好。好，那
其实神要用他自己道成肉身，给我们看见，我们才能明白。就是说，如果他直接向我们显现，我们是完全明白。
对对对。神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
对。
好，那时间到了，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寻求你的人就必寻见。你终于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虽然没有回答约伯受苦的问题，但你以智慧和慈爱掌管天地万物的大能，使约伯彻底的悔悟，谦卑下来，厌恶自己的无知和骄傲。从以前风闻有神，到现在亲眼看见神，他的生命因着苦难而被神更新。主啊，你允许苦难发生，就必掌管苦难的结局。就像你造了巨兽河马和鳄鱼，就必有能力掌管和制服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接受神对我们生命中的一切计划，包括忍受苦难。神拿走的，你以自己来代替。只要有神的同在，苦难就不是问题，因为苦难的答案就是神本身。神按照自己的美意来掌管着一切，神做事从来不会错。感谢那应许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